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已经分享，一直讲到改教的运动。好，那前两次交通道在德国改教的运动是马丁路德，他是做带领的。那今天我们要看在瑞士的改教运动。那瑞士呢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讲到一个是德语的，是以苏黎世为中心，那一个呢是法语的世界，是以日内瓦为中心。在讲德语的苏黎世，他主要的一个负责的人物呢，我们要认识是今天讲到慈运里。那在日内瓦是加尔文，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面属灵的伟人哈。那我们今天一起先来看在苏黎世的慈运里，那他是从1484年到1531年，他出生的日期呢跟马丁路德是非常的接近哈。他在苏黎世的教会是一个牧者，从1519年开始呢，他在圣经的里面，当他在讲解的时候，他开始反对弥撒，反对天主教的炼狱，反对圣徒崇拜，也就是说天主教当时候他们对一些所谓的圣人他们有一些的崇拜，他反对修道院的制度。那这些呢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教皇所带领的一些的教训。在1517年那慈运里他宣告圣经是基督教独一的根基，他把圣经的地位那么清楚，是讲到是教会独一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除了圣经以外，还以教皇的教导能够跟圣经站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上。慈运里呢，他是高举圣经是独一的根基，那这个是很重要哈。在1523年呢，他写了67条关于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在很多的方面跟天主教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他把各样的真理写得非常的清楚，好，在那里有一个反对。那他所交通的，我们看见马丁路德非常强调是讲到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呢，特别我们说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的书信特别在这个点上是让马丁路德他里面开启的时候，他有一个看见，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在那里修炼自己能够被神称义，神在那里向他启示，那个话讲的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马丁路德恢复了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说是属灵的产业，教会的恢复史重在这些属灵的产业，是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不同的器皿在时间的里面把这些已经失去的产业把它恢复出来。那当他们恢复了这个点，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那慈运里呢，他跟马丁路德他也认识因信称义，因为呢这是在一个，所以这个产业已经恢复了哈，所以呢慈运里呢他也是认识这个真理了，但是他还要再往前一步。所以呢我们想到说最近读雅各书，雅各书讲到因行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才讲到因信称义，那这两个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因为雅各所讲的因行为称义并不是讲说就不需要我们得救的信心，他是说到我们不单在神面前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一个信心的行为，叫我们能够在人面前被称为义，叫有一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慈运里呢他特别注重在生活里面的实行，所以你读的时候就发现说，诶，他们两个人好像跟保罗跟雅各在圣经里面其实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不在于我们的修炼， 乃在于相信，因为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因着信，神就称我们为义。他儿子的所事，他儿子的所作，今天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因着信来接受他是我们的生命。那得救了以后，还有我们的行为是非常的重要。神要得着的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要我们有见证，把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活出来。那瑞士苏黎世这位慈运里呢，他在改教的方面，在有一些点上，那我们可以慢慢看见跟马丁路德他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好，他不但要改罗马天主教根本上的弊病，所以他讲了67条，那马丁路德曾经有95条哈，那贴在那个大门上。那他在这边呢，我们看见说，是的，在很多的根基上，他要去改变他。那慈运里呢，他在外面也注重把所有遗留的一些的形式，他要把它改掉哈。他清除教堂中的图像及一切的装饰，所以把外面的东西他整个都除掉。那当然有人说他走的呢，有时候在改的时候哈，你会走到过了头一点啊。他把连管风琴哈，所有的这些呢，他全部都除掉。所以好像就是说，在改革的里面，除了在真理上、在认识上，那他在实行的上面呢，他也是做了这些改革。那我们看见说，在德国跟瑞士整个的政治的形态是有不同的。德国是属于君主哈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那瑞士呢，它属于一个联邦制。联邦制呢，有点像美国哈，也等于是像一个是一个联邦。那它有一些的不同的省，然后在每一个省里面呢，它有省的这个议会。那有点像我们今天每一个 city 呢，我们有 city council 哈，那都有这个议会。然后借着这些议会，慈运里呢，他来施行他所对于圣经的领受，生活上的一些的要活出来的一些点。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呢，他要借着和政府借着这些省的议会，然后来推行到整个的社会上。所以他的改革，有人讲说，那重点呢还不是在教会的改革，他有一个重点呢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改革。那我们可以慢慢看哈，这个他为什么有他的一个根据，或者有他的一些观点哈，从这里面出来的。那刚刚讲到他特别呢讲到信徒得圣灵的感化，可以成为圣洁，所以他强调的是在生活在行为上有一个活出来。那我们看见马丁路德的改教跟慈运里的改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哈，是强调圣经是唯一的真理。那但是呢，我们看见说他们对于整个的真理来讲呢，还有一些点上看法上在实行方面是不一样的。那最后这两位都是改教的先锋，都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哈，也是神所大用的器皿。那他们在一个点上他们看法不同，最后呢他们也曾经很多次的辩论，然后呢最后在交通在开会没有办法同意哈，然后他们就等于是各做各的去了。啊，这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那这个点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对于饼杯哈，那他们的讲法呢，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他们的说法呢就是说，当你注谢了以后，这个就变成了物质的，等于是主的身体主的血。那他们是把神的话好，就是从一个实际上他们说这叫做变质说，所以就整个就变质了哈。然后呢就是说这就是主的身体，这就是主的血了。那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饼杯啊，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碰的哈，那只有所谓他们的这些神父神职人员呢是可以来碰的，这是像是一个祭坛，就是他们的观念。那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他认为说 辩直说是错误的，是不是真正的你注谢了以后就真正的变成改变了，物质上就是改变了，成了主的身主的血。那他所强调的呢，是讲到说这个饼这个杯号是基督身体确实的临在，也就是说他不是说那个直变的，不是说这个饼就变直了，那但是呢却是有基督身体的确实的临在。那这些呢，因为他们是从在一个过程中，在一个改教的过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它是15多少年的时候，那我们到了今天呢，有很多恢复的工作，很多的著作，很多的信息，我们是一直在领受。就我们今天再来看的时候呢，是看说他们在整个恢复的过程里面，我去看一下马丁路德跟慈运里两个在这个点上的那个辩论。那慈运里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饼这个杯是一个象征性的，并不是说他实质改变了，他是说主是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所以重点呢是在那个纪念，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你看这两个呢，他们各有各的圣经的根据。我说他们在辩论的时候，那像慈运里就讲了，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对不对？那他身体复活了，他升天是整个的人升天了，所以怎么会他这又一个身体的实际的临在呢，又在这个饼杯的里面？那他就讲说，那马丁路德你是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主的复活主的升天等等的。你看他们的辩论从一个点上呢又讲到了这个其他方面。那马丁路德又在回复他，他讲到说这个叫做同质说，主的身体是在天上，主也是在地上，能够反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辩论，那最后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在一起。那我想说这些点上，很多人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一面觉得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你如果说他们能够合作，能够一起在改教的事情上，不是说分开来的话呢，那可能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那但是我们也觉得说，也看见他们在于主的话上，各有各的执着，可能在彼此的尊重方面呢，因为这个辩论产生有时候是非常的尖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慈运里他是一个比较，就是要把整个的政治的影响的力量，所以他是宗教跟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观念的里面，所以呢他也在军队里面做像是军牧一样。好，那最后呢跟天主教有一个州郡的联盟，跟他们在作战。那慈运里呢在那个战役之中呢他丧生了，好，所以也是非常的可惜。那他比路德呢又早了很好些年，好，那在1531年的时候在战役中阵亡。那我们从慈运里他的改教，然后我们看见在当时候本来有两个是他的同工，那后来呢这两位他们看见说在改教的方面有很多的点好像跟圣经的真理是不合的，所以他们就跟慈运里提出来他们的看法。所以我们下面讲的是讲到有一个派，它叫做重洗派。那他们呢看见在慈运里所施行的来讲有哪一些点上是跟他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慈运里改教的对象主要还不是教会，主要是整个的社会，所以他主张是政教合一，他是用政治的力量要来改变那个社会，他要把这个基督教或者是说他所认为应该有什么样基督徒的生活，他要能够进到这个社会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说另外这一个叫做重洗派的，那他们是主张是政教是分离的，所以这是两个就做法上是不一样的。那讲到政教分离，然后他们呢有一些的看法，后来为什么 马丁路德，为什么慈运里还有许多的人呢？这些宗教改革者，那他们不接受重洗派的人，因为重洗派的人，他们讲到政治跟宗教是分开的，他们所认为的今天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侍奉是没有分所谓的他们的神父，或者是说他们的有一个阶级的人才能够在那里侍奉神。他是讲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那他们的生活有不同的讲究，好，那这是第一个点，一个是政教是合一的，那另外一个呢，重洗派呢，他们是政教是要分离的，这是他们的观念。好，那另外一个很重的点是讲到说慈运里，他从圣经的里面，他也是找圣经的根据。好，那他是从割礼这个角度，以色列神与他们立约，所以以色列的男丁呢，他们都要受割礼，所以他讲到说割礼，他们在第八天的时候就要受割礼，是婴孩就受割礼。然后不只是亚伯拉罕这个家，他讲到说整个的以色列，等于是他们的国里面呢，每一个男丁呢都要受割礼，他把割礼跟受浸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就讲说，那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国度的里面，他要改变的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像是一个国度一样哈，他的这个社会啊，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团体所带领的。那整个来讲呢，他就说这个婴儿洗，他把它连到受割礼，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他觉得说应该要受，婴儿都要受洗的哈。那甚至他们开会最后决定呢，就说所有的你生下来的婴孩，第八天你要受洗。那这个是慈运里，他从这个角度哈，那我们来认识他的这个他的圣经的观点哈。那他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他们慢慢演变出，他们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你不遵守他这些要求呢，你就会被赶出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不但接受所谓的婴儿洗，然后呢，他们有很强的一个执行哈。那这个重洗派呢，那他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看见说，割礼跟受浸这件事情呢，是不是能够把它这样子等同的把它连在一起的哈？虽然大家都说高举圣经是独一的根基啊，那可是你看慈运里，他是高举圣经是独一的根基，可是他是这么来领会的哈，他把割礼连到这个受洗。那崇敬派的呢，他们是认为说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照着圣经来讲，你如果没有相信，你怎么受洗呢？你怎么受浸呢？哎，所以呢，在这个点上，他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哈。那因着这样，我们知道，再加上所谓的崇敬派，为什么叫崇敬派呢？因为有很多他们在婴儿的时候已经受过洗了，那他们是说那个是不算的。你今天必须你自己真正的相信了，你再来做一个决定，你决志了，那你真正是蒙恩得救了。所以他讲到是信而受洗，或者是信而受浸的，那必然得救。所以大家都是从圣经里面来说这是根基，那可是呢，在实行上有很大的不同哈。那我们看见这一些崇敬派的，他们就受到了非常大的逼迫。那这些逼迫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强调圣徒是按着良心来行事的，他们不要外面的这些权威，所以就算在教会的里面，那他们也并不是有所谓的在地位上的那么多所谓的权柄哈，那些权威。那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他的这个恢复哈，那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其实你真正看马丁路德呢，感谢主，他把因信称义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把它恢复出来。但是马丁路德还有很多方面，他的看法哈，神并没有叫他还有很多的真理全部都恢复，很多的实行方面， 那他还有很多是遗留在天主教的那种习惯的里面。所以你今天如果去路德会啊或什么，你看见他们的崇拜的这些仪式哈，很多的做法，那你说这个跟你可以看见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影子哈，那个根啊，跟他们还是很接近的。那慈运里呢，他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很多的改革。好，那这些改革呢，把所有外面的这些都拿掉了。那慈运里呢，那他还是有一些跟就过去在天主教就是婴儿洗哈，那他在这些从圣经的角度哈，又把它连到所谓的割礼的上面。那我们看见在他们的治理方面，那他们还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些教会里面的等次啊、权威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站在一个像祭司的那个角度？那有一些的观念，那是也跟天主教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的哈。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崇敬派的人，他们因着他们是讲到从良心来行事，他们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那跟教会的传统与整个秩序，对于当时候的像在马丁路德、在罗马的教会、在瑞士的这些教会，对他们来讲就变成是一个很严重的像一个挑战一样哈。那所以呢，他们就排斥这些崇禧派的，那加上他们对于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崇禧派的呢，他们有一些是跟慈运里，比方说他们对于饼杯的看法也是认为说啊，这个是象征性的。那到了加尔文起来的时候呢，那加尔文对于饼杯的看法其实是比较靠近马丁路德的哈。那他不是讲多实际身体的好像灵在，他就变成说是一个属灵的灵在啊。我们读的时候，今天有时候我读了半天哈，说到底那个差别在哪里哈？可是对他们来讲，你想想看，从那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在改变的过程中呢，那他们一点一点的有许许多多的在真理上的那个计较的点哈。啊，今天我们只能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感谢主，今天神也把圣经赐给我们，不但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还有站在教会产业的恢复，历世历代这些产业的恢复的这一个根基上面，我们是这样子来领受哈。那今天不是说我们发明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轨迹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改变出来的。那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就看见，你看慈运里他是改教者，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属灵的人物，但是他后来呢，他们开始等于是排斥所谓崇敬派的，甚至就是逼迫他们。那有好些他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等于是殉道了哈，那等于是被他们判为是要处死的。所以我们看见说那个冲突产生的这么大，都是他们在一些的看法上，在一些实行上，因为有所不同，所以呢有很大的一个分歧哈。那崇敬派呢，他们受到了许许多多的迫害，那他们却在改教历史上，他们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从外表看，好像这些崇敬派的，他们是政教分离的，他们是不跟人家去争的，他们是非常强调圣经里面圣徒们在地上应该活出来那个和平与人和睦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哈，所以他们是不去跟人家争执的，他们也不去参加作战的。那慈运里呢是不一样的哈，他是把政教是合一的，那他是去在军队里面做军牧啊，去参加战争的，所以最后也在战场上阵亡的。那这一批的崇敬派的，他们在改教的历史上，他们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力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被逼迫就逃到不同的地方去，那逃到那里去了以后呢，就把崇敬派的他们所认识圣经的真理，他们就在那里把它传递出去，那就影响了不同地方的人。那我们看见说他们在欧洲自由教会传统，在摩尔维亚哈，那以后我们会讲到摩尔维亚的大复兴。那摩尔维亚大复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哈，有人讲说是春雨降临的日子。那他们所接受的很多的真理的看见， 那影响呢，是从这些崇敬派的对他们所带来的。那在英国的浸信中，那浸信中就是今天我们讲说后来讲浸信会，那浸信会当然它是强调是要受浸，好，那这是第一个。那他们也不接受所谓的婴儿洗，所以你今天看见说像信义会他们还是接受婴儿洗的，像加尔文这个改革中的，那他们也是接受婴儿洗的。那但是另外呢，像信义，像那个浸信会的，那他们就不接受婴儿洗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说又好像还有很多不同的分歧哈，那大家在这个点上那个点上可能看法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怎么样来看待，比方说你看见信义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必要说跟他去说你这个点其实后来又改了哈，你这个点是不对的哦，你那个点是不对的咯。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领受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哈，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自己里面清楚主给我们的托付，在真理上他给我们的教导和带领，那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那今天我们和其他的宗派啊哈，有时候我们一起交通，那有很多的点我们是相同的。你遇到在信义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感谢，哎呀，你们这个因信称义啊，我们说感谢主，是马丁路德恢复的，对不对？我不需要跟他来辩论说啊，可是呀，这个马丁路德所看见的还有这个点那个点哈，哎，不完全啊，那个主没有在那个时候托给他，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你看见马丁路德、慈云里他们在很多根本的真理上、因信称义上，因为是一个产业的恢复啊，他们都已经得着了。崇敬派的他们当然也接受因信称义，那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说在神儿女，我们在身体里面彼此为肢体，虽然有外面实行上你说的确是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今天呢，神没有叫我们好像说当时候啊，因为在改教的过程中，当时候因为他们整个的观念里面呢，所以那个对立的情形很厉害，甚至到说要把对方整个的除掉哈，杀害掉，很残忍的。但是今天主把我们经过教会的历史，我们带到现今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不需要说，如果说今天一个像信义会的，或者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宗的，让他跑到浸信会去说，这个受浸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怎么样就跟人家去争哈？你如果跑到浸信会里面去要改人家受浸呢，那这个就实在是没有必要了。我们现在呢，看见说神让各个不同的团体，神并没有把它停止下来。所以从那个恢复的教会恢复史上哈，那信义会是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然后呢，从那个开始，他一直到现在还有，对不对？那从不同的浸信会，从这个崇敬派的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像门诺会又是不同的宗派哈，那慢慢呢，那他们到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说感谢主，主让我们所站的那个根基啊，是整本圣经，是整个我们从恢复这些产业的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在这个影响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是的，崇敬派是我们需要要来认识哈，他很多所恢复的这个产业，他们所面对的征战，那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下一次弟兄会跟我们在交通哈，在瑞士，但它是属于日内瓦，是法语。那在这个区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哈，在很多的圣经的教义上，那这位叫做加尔文。那加尔文呢，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哈，是属于改革中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人物。那我们在下一次会交通他所恢复的产业，好，他所有的经过啊，今天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是讲到瑞士、苏黎世、慈运里 他在改教的里面，还有重洗派在改教的里面所兴起来的工作。好，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